星期二，也就是10月1号，庆祝中共建政的十一黄金周呢，已经正式开始。那么这段为期7天的假日呢，通常是被视为中国最繁忙的旅行和消费季节之一。中国官媒呢是一片高歌，央视网说十一期间游客这个出游意愿高涨，国庆旅游市场再次升温。但是呢，日经新闻引述这个公开的记录显示呢，本次中国国内和国际航班的订票率呢，比去年同期是减少了20%。那么本次在股市被突然推高的黄金周，中国民众会加大力度用黄金白银砸消费吗？中国的消费还有多大的潜力呢？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一位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另外一位呢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陈先生哈，那么中国官媒呢都在报道十一旅游消费的利好消息。中国青年报报道说呢，假日开始第一天，旅游消费热情在这个国庆假期集中爆发。那么他说呢，这个携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多地景区的门票售罄，国内景区门票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37%，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55%。与此同时呢，出境游也迎来了一波高峰，这个平台十一假期首日出境旅游的这个订单量呢，比去年增长了近40%。那么陈先生，对此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首先的话，就是因为国内的资产市场，就是股市是一个了，就是节前这个股市的大幅度上涨，还有的话就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房地产市场呢有点回暖，起码就是有一点就是止跌的形势已经看得出现，所以说大家呢实际上呢是动了一口气的。首先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民呢实际上是有钱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实际上啊，就是银行存款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很高的。大家把钱呢就存在银行里面，不愿意消费。为什么不愿意消费呢？就是对那个就是以后呢，就是对这个未来呢，就是信心的没有啊，就是这个如果这个资产市场继续向下跌，房子再继续向下这么跌下去，股票市场继续这么跌下去，那如果以后大家的工作也保不住，失业率继续这么上升下去，那么还是留住现金啊，就像刚才刘先生说的 ，cash is king， 就是现金为王。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大家是都捂着钱呢，就是不肯动的。现在的话稍微有点好转的话，大家愿意把钱消费，特别年轻人他们愿意把钱消费啊，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说有一点上升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的话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旅游好了，是不是消费就回来呢？我看呢未必。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十一的时候，实际上大家说的叫金九银十，这个实际上是房地产市场的黄金时啊，黄金月，大家的话是把这些钱呢是拿来买房子的，买房子以后就要买家具，买就是电器等等一套房地产装修了，不用说了，等等这一套，这才是真正的消费，这是真正的拉动经济发展，而不是如果说就是大家旅游啊，现在的话旅游还有一个趋势就是消费降级，人很多，但是大家不愿意买啊，然后的话实行现在流行的什么特种兵游，就是说是呢，我可以去到处地方去玩，但是呢，我钱花的是最少。实际上这些呢都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消费的信心呢还是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所以说的话真正的要把这个消费问题解决的话，还是要把经济的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是怎么把改革开放继续进行到底，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会真正的迎来消费的反弹。
解决了问题才有信心。那么关于信心两个字呢，这个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在谈，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缺乏信心哈。那么最近这几天呢，看情况怎么样呢？央视网在假期开始之前就说，预计呢超过19亿人次，这几天会在路上。那么刘先生，我想请问，请你这个现身说法，您在香港，您周围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您自己有什么打算吗？那么香港和大陆最近这几天有什么样的？这个旅游上的这个互动呢，刘先生，
因为我也有机会跟那个内地来香港的游客来去交谈，他们人是来了香港了，但是呢，香港市民感觉到是旺丁不旺财，好像是人很多来香港， 但是呢消费是很低，而且呢很多是不过夜的，而且呢来到香港呢都不是光顾什么那个高级的餐厅，都是那个快餐店啦、饭盒这样。所以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因为内地的居民，第一，这个国家到现在为止宁可来讲呢什么援助那个俄罗斯6710亿人民币，援助那个非洲3600亿人民币，但是我们这国家的老百姓却是没有免费医疗，没有免费教育，没有免费安老，所以他们何来底气来消费呢？而且经过那个3年疫情停工停产停那个停业那个封城封路封区，就把自己的产业链啊、供应链啊、资金链那个搞得这个支离破碎。那么好了，就变成了整了很多那个民营企业都那个倒闭啊，那个破产了、负债累累，好多人这个失去了工作。现在的失业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何来真正的底气去消费呢？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不要看表面，最重要，我希望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人能够来讲呢，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把那个我们的这个老百姓所希望的那个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安老啊搞好，才有底气去消费嘛。谢谢。
谢谢您。就是说可能是对外援助一次呢，这个老百姓的信心呢就被打击一次哈。那么说到这个消费，说到这个信心啊，中国的这个东方财富网的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我们查了一下啊，就是从2007年的1月到今年8月之间这个10多年哈，这个期间呢是2022年2月呢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就是到了2022年的这个5月呢，就是一直下跌到这个86.7。那么现在的这几年这个情况呢，基本上是维持在90以下。但是在之前的，就是新冠之前的这个15年呢，基本上是在100以上。其中呢，这个2020年的1月到2021年的2月呢，是到了顶，最高是在127。那么陈博士，我想请问你，就我们应该怎么样解读这些指数它所体现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消费的状况呢？
是这样的啊，你说的对，就是2021年、2022年啊，就是你一个图上面看的，实际上大家的信心都是很低的。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希望大家记得，就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新冠，还是在新冠的时候。你看我们在疫情的期间，你看大家消费指数都这么好，但是为什么疫情结束以后消费会这么低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资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即便是在2021、2022的时候，房地产市场实际上也还是比较稳的，有可能有一跌，但是的话，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不是是个短暂的一个下调，在疫情的原因造成。但是的话，实际上真正的大规模的信心的下降呢，实际上是疫情以后，大家以前以为现在的困难都是疫情造成。所以说的话这个疫情过以后呢，问题就也都解决了。但是的话，疫情真正的过了以后 ，OK， 然后的话，大家才发现这个问题不是疫情的问题，这个房价持续的就是每一个月的像这么向下降。然后的话，股市也是这个情况，让大家发现自己的又面临着降薪的危险，而且的话，就是失业率找工作也没这么好找。就是说真正的信心的打击是这样，是在疫情以后没有了信心了，大家当然就消费了。
谢谢陈先生、陈博士。那么我们在谈这次的黄金周的旅游消费信心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条非常让人难过的消息，就是上海一家超市呢，在星期一，就是9月30号，也就是国庆假日开始的头一天晚上，发生了这个持刀伤人的事件，造成了3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那么肇事者呢，据说呢是因为这个个人的经济纠纷哈。那么有网民反映说呢，这个微博呢还疑似在刻意的压低讨论的热点，那么这个热度哈。那么新浪微博里上海持刀杀人事件的部分标签内容呢，已经被这个显示是没有办法找到哈。那么这个呢是中国今年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持刀伤人事件的又一起。但是撇开这点不说呢，单说这个时间点，就是说这个刘先生经济困境 性呢，现在是不是让一些群体在节假日也开心不了？那么让本来就不稳定的中国社会更加的这个痛苦和撕裂呢？这个是不是会使得当前的形势、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呢？
问题啊，就是在于对实体经济。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啊，就是普遍的失业问题，还有民众的普遍的返贫的问题。这个样子来讲呢，都会那个由于他们的生活失去了这个保障，就会形成对社会的不满，就会造成很多恶性事件里头的那个并发。比如说最近来讲呢，有人在这个上海的这个超级市场里头啊，那个一个就这个行凶。杀了三个人，杀伤15个人，也有那个这个警察里头，在这个昨天升旗礼里头，把邵阳市公安局的局长也那个开枪把他那个打死，就很多就是说，由于他们本身这个生活没有着落，然后呢就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就产生这个对社会报复的心理，就造成了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啊，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中南海的领导人是非常明白这道理的，所以他们现在采取紧急措施啊，来去这个希望那个把那个经济啊那个扭转过来，那个止跌回升啊，就是出于巩固他们自己的领导的合法性这种考虑。谢谢。
嗯，就是为了巩固统治，把位子给坐稳哈。那么与此同时，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另外一面，关于这个中国旅游的这么一个势头。就是日经新闻说呢，尽管中国家庭消费是不旺盛，但是呢，中国的旅游业仍然是一个亮点。在新冠清零政策结束以后呢，中国国内的旅游已经激增了。那么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数据呢，去年中国国内市场的付费住宿比2019年是要高出14%。那么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不是可以也解读于某种程度是这个新冠封控之后的一种报复性的旅游消费呢？
这可以这么说，特别是因为是旅游的问题啊，在新冠以后的话啊，就在新冠期间的话，大家是被关在里面，所以说的话，新冠一结束的话，大家都拼命出来透透气嘛，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这个是全世界实际上也发生这个问题，就是以前。就是大家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场是新冠以后的话，实际上它比以前的话就要忙得多了，所以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尽管来说大家出来玩出来散心的人是很多了，但是的话它的消费呢可能不如以前就是大家吃饭的话就随便找个地方吃个快餐就完了，然后住宿的话我们都找便宜的住宿。现在我最近刚刚在网上看到的，当然也没有不是非常系统的研究了，就是实际上的什么，就是国庆出游机票啊这个旅店的实际上的价格呢不是像以前，因为以前你到了这个黄金周的时候的这个机票旅馆的价格是要翻倍的，现在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还没有达到这么个所以说的话就是尽管人是很多了，但是这个消费呢是这样没有跟上去。另外一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更重要的原因，以前的话大家是把钱省下来，他是买房子的，是在投资的，至少是买车的，是消费。现在的话实际上他们是旅游的话不过是一种比较弱的一种消费的替代。
谢谢你。这个旅游本身呢并不是可以不用特别花钱的这么一种方式哈。那么刘先生，我们看到刚才也谈到这个中国官方呢是对这次这个黄金周的这个相当以一种相当喜庆的方式来报道它这个繁荣景象哈，这个生气勃勃。那么与您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这个旅游消费呢有没有一些这个差别您感受到的，刘先生？
因为在这个内地的宣传里头呢，好多时候还是报喜不报忧。讲那个成绩的时候呢，当然是这个来讲这个讲的这个震天价响了，但是对于存在的问题呢，好多时候就接接掩掩。哪怕是1959年到1961年24000000人，他们的评估还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样。那文革那个时候呢，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但还是说到处莺歌燕舞这样。所以呢，我们对他现在的一些的这个宣传呢，我们还是要 看实际的情况，还是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谢谢。
嗯，谢谢刘先生。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经济这个日经新闻是这么下的这个结论，是说经济呢总体在下行，那么这会让这次的这个本次的黄金周呢，它的消费降温啊。那么我们把这个扩得大一点，就是不管是这个节假日呀、黄金周什么的啊，那么消费这一块如果要提升信心，那么除了刘先生早些时候要讲的，就是说在政治的这个层面，就法治的这个层面，还有这个供应链方面，是不是要恢复啊？这个就中国政府的这个态度方面要发生改变。如果抛开这些，有没有一些这个更加直接的手段可以提振人们对自己这个消费支出的一个愿意多花一点钱呢？陈教授，
实际上他们已经做了，你说的对，就是刚才刘先生说的都是长期的方法，就是该怎么把这个中国的经济改好。啊，就是所以说的话，刘先生说了很多点，啊，对我来看的话，就是继续以前啊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的策略。如果说我们继续的话，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而且的话，这四十年的经验我们已经看得出来，确实是能够解决的。短期该怎么办呢？实际上就是现在就是政府做的事情，就是短期的财政金融政策，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些效果。啊，就是说股票市场一上去了以后，就像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股票市场呢，实际上是经济的一个晴雨表。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就是如果股票市场一旦上去以后，那么的话就大家对经济以后经济的那个信心呢，能够有个提振。一提振以后的话，大家就愿意消费的更多一点，比以前消费的更多一点。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良性循环，消费的增加呢，就提振了经济的活力。公司呢也就会导致了更多的消费啊，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短期来说一个信心提振的一个措施。同时的话，房价啊，就是通过那个存量房价，就是啊，就是按揭贷款的0.5%的这个下降，这个同时的话也会导致就释放那个消费的一些潜力。同时的话啊，就是对房地产的一些市场的一些支撑，就是首付下降了，限购的这种放松了，也会导致就是房地产的不敢说是上升吧，但是起码的话下降比较快。从这样的话稳住了大家的信心，稳住了信心以后的话，那么大家就会重新就会走入了良性循环的一个道路上来啊。我认为这个的话他们已经在做了。
嗯，谢谢您。那么刘先生，最后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谈到了这个，其实这次的股市的这个货币政，就是这个股市呢，也就是货币政策呢，把它给提升起来。那您认为目前的这个融景，就是放假之前的这么一个暴涨，它这个趋势能不能维持下去？还是您会肯定的认为它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利好的消息呢？刘先生。
我觉得治标更要治本。我去年8月21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我觉得中国的经济要发展的好，最重要是要建立对权力的制衡、监督、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头去。这样呢，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能够真正令我们的经济市场化，那个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才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谢谢。
嗯，谢谢你。这个说一千道一万，这个经济的问题最后呢根子是在政治上。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参与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以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